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今天继续和您分享张晓峰的散文。首先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以第二人称的形式为大家叙述的，写了一个人正在开车，收音机转到一个不知什么台的台上，正播着安静讨好的小提琴。在他马上要进入隧道时，广播里的主持人说，人生最重要的事只有两件。话还没说完，声音就断了。他很想知道答案，可过完了40秒，车出隧道时已经讲完了。他本想去追问那一段的，可是觉得并没有必要。自己都40岁了，还不知道人生的什么和什么吗？这篇文章最后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，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遐想，十分耐人寻味。人生的什么和什么？作者张晓峰。他的手轻轻搭在方向盘上，外面下着小雨，收音机正转到一个不知什么台的台上，溢漫出来的是安静讨好的古典小提琴。前面是隧道，车流如水，汇集入洞。各位亲爱的听众，人生最重要的事其实只有两件，那就是……主持人的声音像丽都是华丽明亮的多，何况他正在义无反顾地宣称这项真理。他其实也愿意听听这项真理，可是这里全是隧道，全长500公尺，要40秒钟才走得出来。隧道里面声音断了，收音机只会嗡嗡地响。他忽然烦起来，到底是哪两项呢？要猜也真累人。是物质与精神吗？是身与心吗？是面包与爱情吗？是爱情与面包吗？是生与死吗？或爱与被爱？ 隧道不能倒车，否则他真想倒车出去，听完那段话再进来。隧道走完了，声音重新出现，是音乐。他早料到了四十秒太久，按一分钟可说200字的广播速度来说，播音员已经说了150个字了。150字，什么人生道理不都给他说完了吗？他努力去听音乐，心里想，也许刚才那段话是这段音乐的引言，如果知道这段音乐，说不定也可以又猜出前面那段话。音乐居然是彼得与狼，这当然不会是答案。依他的个性，他知道自己会怎么做，他会再听下去，一直听到主持人播报他们电台和节目的名字，然后打电话去追问漏听的那一段来。主持人想必也很乐意回答，可是有必要吗？40岁的人了，还要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和什么吗？他伸手关上了收音机，雨大了，他按下雨刷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这世上没有什么不是一生一世的，要做英雄，要做学者，要做诗人，要做情人，所要付出的代价不多不少，只是一生一世，只是生死已知。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选播张晓峰的散文集《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》中的无忌。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那天丧礼礼堂里满满都是人，我坐在来宾座位上等待上前去行礼。行礼的人不断，但都是一个个来的。我有点怜悯那丧家，他们遵古制跪在地上打礼，哀悔鼓励。吊祭的人每行一礼，他们便叩首致谢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有些着急。我想，我来找个熟人一同行礼吧，这样，至少丧家可以少叩一次头。我不忍在他们的悲伤之上，又加上辛劳。这时，身旁刚好来了一位教授，此人70多了， 算是我同校的同事，我便央他说，我看他们丧家打理也太累了，我们一起行礼吧。老教授回我一眼说，这样不好，我们俩一起去，人家会误会的，不知我们是什么关系。我那时才30出头，听此话不免大吃一惊，但转念一想，也不能说他的话全无道理。就我的想法，他是个长辈，但以世俺眼光来看，20岁的女子和70岁的男子也未必没有可能。他的考虑比较世故，比较周到，比较保护自己。我当时也不免想到，咦，奇怪，我心里怎么就转不到这种念头上去呢？是因为我天真，还是因为我无知，还是思考方式里根本没想到男女之间的种种忌讳呢？我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？事隔多年，我40出头了，去学车，不久拿到驾照，但还不敢上路，于是请了位年轻的教练陪我从通衢大道开到羊肠小道，从白天开到夜晚，那几天竟开了1000公里。有一天开到阳明山上，我因初开车十分专心，不敢旁误，但眼角余光却似乎看到车站那里有个熟人在等车。我不敢猛然刹车，只好开到前面转个弯再回来看一眼，果真是个旧识。我于是跳下车来打招呼，那人也不觉惊奇，反而说，我早就看到是你，那你怎么不叫我？我练车练得无聊死了。可是我看坐在你旁边的不是你的丈夫，我就不好意思叫了。我被他那句话弄得又好笑又好气，凭什么身边坐个男子便关系可疑呢？但这一次我又不得不承认，或许他仍是对的。朋友归朋友，但一旦发现朋友已发现自己的不可告人之秘，那时朋友之间大概也不免尴尬吧。而那一天在山径上，我那朋友怎么知道我身边的年轻男子和我并没有情节呢？他是好意，我不能怪他。而我自己，我仍旧维持自己一贯的坦然无忌。人生苦短，个人还是照自己的性格活下去比较好。
Thank you.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今夜心未眠》，我是叶兰。读张晓峰的散文会让我身不由己，有一种幸福而无以言表的感觉。他的散文语言深奥，却优美如画，细细赏读会有身临其境之感。生动的内容，朴实的语言，深刻的道理，不需要华丽的辞藻，不需要灿烂的背景，依然扣人心弦般地带我们走进故事中，让我刻骨铭心，久久难忘。接下来请继续欣赏时间会怎样对待你我？一锅米饭放到第二天，水汽就会干了一些；放到第三天，味道恐怕就有问题；第四天，我们几乎可以发现它已经变坏了。再放下去，眼看就要发霉了。是什么原因使那锅米饭变馊变坏？是时间。可是在浙江绍兴，年轻的父母生下女儿，他们就在地窖里埋下一坛坛米做的酒。十七八年以后，女儿长大了，这些酒就成为嫁女儿婚礼上的佳酿。它有一个美丽而惹人遐思的名字，叫女儿红。是什么使那些平凡的米变成芬芳甘醇的酒？也是时间。到底时间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魔术师呢？不是，时间只是一种简单的惩罚，另把原来的数值倍增而已。开始变坏的米饭，每一天都不断变得更腐臭，而开始变纯的美酒，每一分钟都在继续增加它的芬芳。在人世间，我们也曾经看过天真的少年，一旦开始堕落，便不免愈陷愈深，终于变得满脸风尘，面目可憎。但是相反的，时间却把温和的笑痕、体谅的眼神、成熟的风采、智慧的神韵，添加在那些追寻善良的人身上。同样是煮熟的米，坏饭与美酒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就在那一点点酒曲。同样是父母所生，谁堕落如禽兽，而谁又能提升成完美的人呢？是内心深处紧紧怀抱不放的求真、求善、求美的渴望。 时间将怎样对待你我，这就要看我们自己是以什么态度来期许我们自己了。
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的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甜甜的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张晓峰的散文，有个叫时间的家伙走过。这是什么菜？晚餐桌上，丈夫点头赞许。这青菜好，我喜欢吃，以后多买这种菜。我听了啼笑皆非，立即顶回去。见鬼了，这是什么菜？这是青江菜，两个礼拜以前你还说这菜难吃，叫我以后别再买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上次买的老，这次买的嫩，其实都是他。你说爱吃的也是他，你说不爱吃的还是他。同样的东西，在不同的时段上，差别之大，几乎会让你忘了他们原本是一个呀。此刻伟地的沉泥，曾是昨日枝头喧闹的春意。两者之间，谁才是那花呢？今朝为蝼蚁食剩的枯骨，曾是昔时五度杨柳的软腰。两相参照，谁方是那绝世的美人呢？一把青江菜好吃不好吃，这里头竟然牵动起生命的大创痛了。你所爱的和你所恶的，其实只是同一个对象，只不过有一个名叫时间的家伙曾经走过而已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继续为你带来张晓峰的散文《一握头发》。洗脸池右脚胡乱放着一小团湿头发，犯人很好抓，准是女儿做的。她刚洗了头，讨厌的小孩自己洗完了头，却把掉下来的头发放在这里不管，什么意思？难道要靠妈妈一辈子吗？我愈想愈生气，非要教训她一顿不可。抓着那团头发，这下子是人赃俱获，还有什么可以抵赖？我朝他的房间走去，忽然我停下脚步，他的头发在我的手指间显得如此轻柔细软，我轻轻地搓了搓，这分明只是一个小女孩的头发呀。对于一个乖巧的肯自己去洗头发的小女孩，你还能苛求她什么呢？而且她柔软的头发或者是继承了我的吧。许多次洗头发的小姐对我说，你的头发好软呀。哦，头发软的人好性情。我笑笑，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不会有太好的性情吧。古人以30年为一世，我现在握着女儿的细细的柔发，犹如握着一世以前自己的发肤。我走到女儿的房间，她正聚精会神地在看一本故事书。晴晴，我简单地对他说，你洗完头以后有些头发没有丢掉，放在洗脸池上了。他放下故事书，眼中有着等待挨骂的神气。我刚才帮你丢了，但是下一次希望你自己去丢。好的，他很懂事地说。我走开，让他继续走入故事的途径。以前，我不也是那样的吗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你听到的是张晓峰的散文《一握头发》。简单的故事传达了无限的温馨。我们是否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，也应该像这样，多几分宽容和耐心，使我们的教育多几分温情呢？感谢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，下期节目中，我们再会。